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天父，你爱世界上每人，甚至将你自己独生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求主俾我哋经历耶稣基督救恩嘅人，我哋都愿意立志，常常将未信嘅亲友带到你嘅面前。求主帮助我哋。我以下继续敬拜你嘅时间，恳求恩主向我哋施恩，藉着箴言你自己嘅话语，再一次提醒我哋。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早上我哋一同嚟到睇两节经文，系记载喺旧约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九同埋第十两节经文。第九节话：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第十节话：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我哋用呢两节嘅经文嚟到系睇到两种属灵残障嗰种嘅可怕。身体有残疾，令人伤心。令人难过，因为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妨碍，在属灵上面的残障，不单只有今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还有来生那种的影响。这个特别提到两种的属灵的残障，第九次讲到属灵失聪那种的可怕，听不到，听不到神的说话，属灵的失聪。第二呢，要讲到属灵的失明的。第十节，不单止是瞎子，领瞎子走错路远离神，更加是瞎子想领那些没有失明的人，看得到的人，这个是何等严重的罪。两种属灵的残疾都是可怕的。属灵的残疾的可怕就在于呢，身体的残疾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失明，我们听不到，很容易觉察得到。但是呢，属灵的残障很多时候我们觉察不到的，需要主的恩典，用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属灵的残障。好像昔日有严重属灵残障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宗教人士，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有问题。当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一直的错下去，一直的犯罪。耶稣基督对七教会常常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特别是这个的老底家教会。耶稣说，你们以为自己很富有，其实你很贫穷，看不到自己属灵的贫穷。耶稣说，你们是属灵失明的，你们以为自己看得到。耶稣结束给老底家的信，你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因为他们不肯听。圣经常常讲到属灵的失聪，属灵的失明，那种是可怕。特别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也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人有这种的属灵的失聪和失明。当时神的子民远离神，拜偶像，犯罪作恶，神藉着先知，藉着他的道常常提醒他们，他们都不肯翻转头。因此神是已经立定主意要刑罚这一班的百姓。但是同时呢，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我的子民听，他们是怎样的人。所以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有先知仍然讲说话给他听，但是他们不明白，其实就是说他们是看不到听不到。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几咁可怕，要使百姓心蒙之油。他们问题是心蒙之油，心蒙之油的意思就是属灵上面的迟钝，属灵上面的固执，以至对神和神的道失去那种敏感性，再不对神的道有敏感了。问题就是说呢，神继续 说这个情况，使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为什么神又好像不想他们悔改一样？不是神不要他们悔改，而是神一而再的向他们宣讲他的真理，要他们听，要他们悔改翻转头，但他们都不肯的时候，神的刑罚将要临到他们。有神的刑罚临到他们，仍然有先知跟他们讲说话。耶稣基督用这段的经文来讲到昔日当时耶稣基督时代那些不肯听耶稣基督的说话的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宗教家。耶稣用这段经文，耶稣开始用比喻。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恐怕他们呢回转过来得医治，神不想他们得到医治吗？不是，而是他们自己不想得到医治，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耶稣说这番说话的意思，是因为耶稣开始用比喻向他们来到讲道。比喻应该很多人听得明白，是那些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会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对他们的帮助。但对于那些坚决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将耶稣基督的好信息定性为一种异端邪说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那些的犹太人，耶稣基督讲越多嘢，心又好，钱又好呢，讲越多，佢哋越抗拒。呢、这个就系因为人有罪性啊！你同啲细蚊仔呢样嘢唔好做啊，佢有好奇心，佢偏偏去做。人都系咁样，喺属灵方面，我哋都系咁嘅情况。你对一个人嘅印象唔好，你唔中意佢嘅时候，佢讲得几好听，你都系唔会听。你都是拒绝，你都是说他不对，说得挺对都说他不对，说得挺好都说他不好。心蒙之忧，所以说得挺对都是眼睛昏迷，耳朵发沉。所以耶稣说当时犹太人这样拒绝他呢，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的。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两种属灵的残障。第九节的说话，转意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何增。第一样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节经文讲到转意不听律法，不是说他们真的肉体的耳仔有问题，或者他们专登不去听，而是听了但不会行。记得，常常记得圣经讲要听，包括行动，包括遵守顺服，所以听有一个顺服的意思。我们都时时说细蚊仔不听话，他不是耳仔聋了，即是他不照你所讲的去做而已。所以这个意思一样，转耳不听，不去遵行神的律法的，是属灵的失聪。属灵失聪有两种的原因，第一，人有罪性，罪性叫我们抗拒神，抗拒神的真理，罪性给我们有犯罪的倾向。这个在我们教养细蚊仔过程里面很明白这个道理，是吗？我常常说教要个细蚊仔学坏呢很容易，学好是很艰难，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有罪性，他倾向于犯罪，倾向于不喜欢神的事情，倾向于不喜欢真理。人有罪性，所以人会犯罪，但不可以说人有罪性，你说这个先天性的，那我就可以没什么责任，不是。但同时这节经文说转意不听，是我们转意，是我们拒绝，在罪性里面我们仍然有责任去接受神，去拒绝神。当我们不接受神，拒绝神的时候，我们有个责任，是我们转意，就是说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圣经将这两方面的真理呢是讲得很好，特别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三章那里，为人都如羊走迷，这羊怎么会走迷路呢？ 有时他们见到远方呢有很漂亮的绿草，他这里的草吃到全部干晒没晒了，他很想走去那些绿草的树呢继续享受，但因为他的软弱，淡淡转他去不到的，所以羊需要牧羊人，就是因为他的软弱，羊会走迷，就是因为 他本性那种的软弱。人会走迷路，因为我们本性有软弱，我们有罪性。但是圣经继续说，人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都是我们自己呢偏行己路，所以我们要负责任。就是这里经文呢跟我们讲的一样，人都如羊走迷，我们有罪性的软弱，但同时呢我们自己做决定去犯罪，我们要承担罪的责任。就好像今天有些研究说，一些人呢醉酒的可能是他真先天性他的基因那处有些问题，所以倾向于容易醉酒。就算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人喝醉酒揸车撞车撞死人的时候，一样是有罪，他可以选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去胜过他的醉酒吗？他有责任。所以如果有人有心理上面的疾病，见嘢就喜欢偷，有心理上的疾病喜欢放火，当他放火当他偷嘢的时候，他有没有罪？法庭都会判他有罪。人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们要承担罪的责任。这个人犯罪的原因，一个人属灵的失聪都有两种，另外有两种，一种是不信的人，无神论者，坚决说没有神的存在，什么都可以做，你自己做决定，那种不信的人，保罗称为属血气的人，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你说什么他都听不入，因为他没有生命，属血气的人。保罗说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没有反应的，一个没了生命的人，死了的人，你在他耳边大声的叫闹他，他都没有反应，因为他没有生命。但今天可怕的，圣经所说的就是在有生命的人的中间，我们都可以常常有属灵的失聪症，不肯去遵行神的说话。而属灵失聪症都有很多种的，总的来说，属灵失聪症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说撒旦我不听你说，很少基督徒会这样说，因为他是这样，撒旦我不听你说，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就相信他都不是真的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真的有生命的人，当神要他做很多事他不想做，他都会有藉口用其他的事情代替，他会有些掩饰他的不信服，这个是基督徒失聪症，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我们有很多的掩饰，有很多的藉口，我们可以找一些代替品，就是我你要我做这样我都是不想的，就是不如我做这样。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第一种的情况就是掩耳盗铃，不听，都是读少些圣经好了，翻少啲教会，唔好听咁多道，唔好翻咁多成长班，咁我冇听道理咪唔知咯，咁我犯咗罪咧，我唔识啊，我唔知啊，都系唔好去学多啲传福音嘅方法，学咗传福音咩又唔去传福音，咁咪唔妥当咯。作证话俾人听，我唔识传福音，掩耳盗铃，更严重嘅罪。第二方面咧，我哋好精。很多属神的人在旧约已经有的了，他们用对神的感情来到是取代他们的顺服，或者用他们对神的感情那种的流露来到掩饰他们对神的不顺服，不想顺服神，但神是我爱你，流泪的祷告。以赛亚书三十三章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国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我的民， 都有聚集，有敬拜，等候在神的面前。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个是问题。坐在这里肯听，但不肯做，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个口多显就坐在那里唱歌赞美神啊，我心爱你，极度的爱你，神啊，我愿意顺服，神啊，我将自己奉献给你。因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追随财利。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赞美神，甚至流眼泪，但心里面想着我明天怎样去赚钱，明天我怎样赚一些不义之财，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心却追随财利。以为我们表现好好，唱歌流眼泪，向神显露我们的感情，我们就可以不顺服神。这个是骗自己，甚至可以骗到别人，骗不到神。神不是看这些。第二种的属灵的失聪，就是我们另外一种的属灵失聪，就是我们以为可以用亲近神属灵的操练来掩饰我们的不信服。我们常常引用这个以赛亚书58章，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几好的属灵操练啊！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甚至禁食。但他们不明白，神啊，我们禁食你都不理我们的，这么属灵的操练。但神啊，神说呢，他需要的禁食不是这些。一方面禁食，另一方面呢，在生意上面呢有压迫生意的同伴，见到贫穷的人又没有怜悯的心，神说这样的禁食是没有意思的，我不喜欢这样。你的属灵的操练帮不到你，只是掩饰你自己不顺服。神要你去帮助那些穷困的人，你没有去帮助。所以你好好对待你的下属，你没有好好对待你的下属，欺压他们。神说你们亲近我是没有用，禁食都没有用。有时我们甚至乎呢，我很虔诚的敬拜，用虔诚的敬拜，好像我们常常说以赛亚书第一章，神讨厌他们这些的献祭，神讨厌他们所献上的祭牲，神讨厌他们甚至乎去到殿宇那处，神说你们践踏我的言语，你们的严肃会，你们的祈祷会，神说我都不喜悦，因为你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要自己，神说除掉一切的恶行，你有孤儿寡妇，你们没有照顾他们，这都是你们应该做的，你们敬拜神不喜悦。有时我们不明白，但这个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一种的做法来的。有一个的宣教士Jim Elliot 在南美洲宣教的时候很年轻被杀，他太太 Elizabeth， 有一次他 Elizabeth 讲个见证关于他的弟弟的，说他的弟弟小个的时候很喜欢去厨房的时候找妈妈买餸啊，或者买其他东西呢，收藏那些纸袋。那妈妈就吩咐他，你可以玩纸袋，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得到的，就是你玩完之后呢要执返好纸袋放回原位，那你才可以玩纸袋。小老梗说好好好。第一次妈妈回家的时候看到，哇，这个厨房满地下都是那些纸袋，妈妈很恼怒，看这个弟弟去了哪里，看他原来在客厅那处，爸爸在弹琴在那里唱圣诗，这个妈妈很恼，走去他那里不让他再唱圣诗，为什么我吩咐你呢，那些纸袋要执好，你没这样做。啊，这个弟弟呢理直气壮，因为他在唱圣诗嘛，妈妈，因为我在唱圣诗嘛，妈妈说如果你不顺服，你唱圣诗都是没用的。 神都是这样对待我们。哎呀，我们唱诗唱到流眼泪，我们祈祷祈祷祈祷很久，那神就会很喜悦我们。不是，除非我们有顺服的心和顺服的行动，我们所做这一切的敬拜灵修亲近神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个是必然的。耶稣讲更严重的，这种属灵的取代症亦都是一种属灵的失聪症。神叫我们很多事我们不做，但我们说神我做别的事，你最喜欢我侍奉你吗？我有精彩的侍奉，我献上呢最灿烂的侍奉，神是你喜欢呢？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当那日审判的那个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不是说几个人，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哇，讲道神迹医治赶鬼，这么精彩这么辉煌的侍奉的成绩，那耶稣基督说呢，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问题就是说他们是作恶的人，神不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们作恶。一方面有这么摧残的侍奉，但另一方面呢他是作恶。好几年前美国不是有两个的电视的报道家，好多人捐很多钱给他们，可以坐自己的喷射机周围去传道，住很漂亮的豪宅，带领很多人信耶稣。但他们发现呢，行恶，我原来行恶，有一个行恶犯奸淫的罪，另一个呢将弟兄姊妹奉献的钱来了做了不是做神的工作，呃呃骗骗，一个从此之后都不能够再侍奉，另一个呢甚至坐监。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不要以为呢我有很精彩的侍奉，那我不顺服少少不紧要啊，神都放过我，神不是这样的神。这个给我们看到个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下半节话，他的祷告也为可憎。神向我们讲说话，我们拧转头不听也都不做，我们有求于神的时候向神祷告，神说我都不听，不会听你的祈求。你说神不是那么小气嘛，啊，我们人就会这样，你得罪我我又得罪你，神应该不会这样。这个不是说神的量度的问题，这是神的爱的问题。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溺爱的神，哎，你怎样犯罪我都仍然爱你，你怎样犯罪呢我都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是溺爱，我们的神的爱不是这种溺爱，我们的神的爱是严爱。你不照我吩咐去做吗？你自食其果。我们的神有严爱，神的严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说他的祷告也为可憎，神认为这样的祷告是可憎的。看为可憎的，因为可能就是说真的流泪祷告，是犯紧罪，他都可以流泪祷告，很多人看到哇，这个人很敬虔，哇，他做得很市正，回去教会敬拜神，教会什么聚会他都参加，但是他是犯紧罪得罪神。这样的时候我们那种的祷告流泪的祷告神看为可憎，或者这个也可以说呢，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在困苦逆境里面我们向神祷告，神不听我们。诗篇66篇第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这个注重罪孽呢，不是说、哦、我偶然间跌倒，我们个个信了耶稣，我们都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犯罪，我们知错，我们很快脆，我们回回转头。这样的人祷告神仍然会听。这个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个注重罪孽就是坚持要犯罪，坚持活在罪恶的里面。神给他很多机会，他都不肯回转头。这样的人呢，是叫做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个很公道，这个都是神的严爱。但我们这里都要讲一讲呢，就是说有时我们祈祷神没听我们，我们先要检讨一下，是不是我活在罪恶的里面，长期活在罪恶的里面。神叫我离开这种罪，我仍然留在这种罪里面，神我们祈祷神没听。如果是的时候，我们迅速悔改；如果不是的时候，我是偶然间犯罪，但我祈祷呢，神仍然不听。咁呢有其他嘅可能性嘅，可能我哋所求嘅唔合神嘅心意。你话唔系啊？我祈祷嘅都系好事嚟嘅，但神都冇听。你话我求神俾我一个妻子咧，又靓又本事，呢啲好事啊，但神都冇听。哦，原来神咧俾你一个又靓又本事又敬虔爱神嘅，咁啊更加好。神等待更好的给过你嘛，神知道你更大的需要，所以神没有听你的祈祷。有时神没有听我们的祈祷，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跟我们的时间表不相同。神是现在你给我，神是明天给我，但神说今天明天不是最好的时间。好像神叫拉撒路复活一样，病都就嚟死，嗰啲家姐去揾耶稣，耶稣话你医我嘅细佬啦。耶稣仍然留喺嗰树两日，冇立刻去，因为耶稣嗰度时间表同我哋时间表唔同。佢都话即刻嚟，耶稣等到两日，去到嘅时候已经死咗，已经喺坟墓嗰树啦。耶稣基督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等了两天，为了呢彰显神的荣耀在拉撒路的身上。神有最好的时间，所以神没有听祈祷，继续等候，等候神最好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是神不答应我们的祈祷，往往对我们信心一个考验。好像那个外邦的妇人，有个女被鬼附，求耶稣医治，求耶稣释放他。耶稣讲很严厉的说话，耶稣说不行，如果我有饼先给我的细蚊仔吃，一个人如果有饼先给细蚊仔吃。我来呢，我是顾念犹太人，我是犹太人，生于犹太人，我顾念犹太人，让儿女先吃，不好拿儿女吃的饼丢给狗吃。哇，当我是狗，如果是我们的时候，哇，耶稣你冒犯我，你几叻都好，我同你冇乜交易啦。咪呢个妇人经得起考验，耶稣用咁严厉嘅说话嚟到话俾佢听，佢仍然系谦卑自己喺主嘅面前。主啊，冇错，你讲得啱，但系狗呢都可以食细蚊仔喺台上边跌落嚟嘅零碎，你哋嘅碎渣儿，俾少少我啦。他的坚持，他的忍耐，他的虚心得到回报。耶稣啊，这样的信心实在能得，你回去你的女儿好回来，给他的考验。有时神听我们祈祷，会不会都是神要给我们一些考验，继续的忍耐等候。但无论如何，这里讲到当一个人不肯听神的说话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是可怕的属灵的残疾带来呢，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的断绝，我们祷告成为可憎。我们看第二种的属灵的残疾，就是十节那里所讲的属灵的失明的可怕。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 因为这个人呢自己是没有神，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光，他行走在属灵的黑暗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失明的人。那这个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罪，但是这个要给我们看到的呢，他是极之极之严重的属灵的失明症。如果好像我们说呢，他自己一个人失明看不到，走他自己的路，走错路都是他自己的事，但往往不是这样的情况。耶稣基督说，属灵失明的人走在一条宽阔的道路，引到灭亡去的路呢是宽阔的，有很多人跟他在一起互相的鼓励，犯罪更多，但他们都很喜欢其他人，这条路那么阔可以容纳很多人，就找多些人来吧，去引诱那些无辜的人呢跟他们同行，瞎子领瞎子，这个已经很严重的罪了。但这个情况 不止这样，不是瞎子领瞎子，是瞎子要去领那些没有失明的人行在正途中间敬畏神的人，那这个罪就更加严重。你看这个作恶的人的野心多么大，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他都要试探人，又叫他离开神。其实这个也都是犯罪作恶的人呢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喜欢那些做好事的人，不喜欢敬畏神的人，都是想那些敬畏神的人跟他们一样去犯罪去作恶。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但我们看一个效果是怎样呢？效果第二句的说话，必掉在自己坑里，这句说话代表的三方面的效果。一个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这个严重的属灵失明人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个效果就是失败，他不会成功，因为他掉在自己坑里面，他挖个坑，而这个行正直的人跌下去，他没有跌下去，他自己跌了下去，所以不成功。第二个的效果呢，就是他自食其果，他自己的罪成为自己的刑罚，他掘那个坑呢自己跌了下去。所以我们常常应该彼此提醒，犯罪必定有效果。你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不是神的严厉，是我们的罪的严重。当一个人犯罪自食其果的时候，他不可以埋怨神，因为是他的罪带来的结果，他自己掘的坑，他自己跌了下去，有什么可以埋怨的呢？有一个真实的事情，讲到有两个女仔租了个 apartment 一起住，开一个 party 请很多人来，可能有吃烟喝酒啊，厨房整很多东西啊，有些烟雾啦，屋顶这个房间屋顶那算呢有个烟雾探测器，有火有烟的时候呢，他就警钟就响了，他知道呢开 party 啊，烟雾多呢就熄了他，熄了他不开，怎知开完 party 呢不记得开花，第二晚火烛两个都烧死了，他开着那个探测器呢没事了，他自己熄了，自食其果。我们犯罪都是这样，一个人搞婚外情，知道婚外情带来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破碎，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破碎是极之痛苦的，而且长时间的痛苦。当一个人在这样长时间痛苦里面，对身体健康是严重的。所以我们不是提过专家告诉我们，一个生活在婚姻家庭破碎里面的人，对身体健康的损害好像一日吃一包香烟，对身体损害这么严重。为什么长期受痛苦呢？神啊，你真是不公道了，令我长期受痛苦，自讨苦吃。 不可以埋怨神。有一个喜欢醉酒的人，你警告的话你听，不要醉酒啊，喝太多酒呢，喝得多伤害你的肝脏，肝硬化，迟些呢可能会肝癌，照喝。不过喝到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时候，他怪得谁的？怪自己。种瓜得瓜，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人跌在自己的坑里面，个原因就是这样。第三个后果呢，不单止他要害的人害不到，害到自己，还见到他想害的人蒙神大大的赐福。唯有完全人呢，第三句，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这个是更大的可怕。见到你做好人呢，那些坏人很眼红的，都想你跟他一起做坏事。陷害你不到的时候，反而呢神赐福给这个坚持到底敬畏神听神的说话遵行神的道的人。就好像大卫在他诗篇23篇所讲的，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一幅什么图画？就是敌人本来想你饿，想你死，想你饿死，但是神却是恩待你，因为你坚持敬畏神。神在你的敌人面前，想你饿死的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这个是严重属灵失明人想陷害人的效果，就是这样。见到他自己敌人，神为他摆设筵席。最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说这里讲到有两种人，一种敬畏神的人，一种不敬畏神的人，一种听神的说话走神的道路的人，一种呢不听神的说话不走神的道路的人。个分别在哪里呢？往往个分别在于我们做事做人的动机。为什么我信服神，为什么他不信服神？为什么我走神的路他不走神的路呢？生命的动机，我们做事做人做事有四个重要的动机。第一个动机是信，我信神，我因为信神我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一个人信某个政治家，他就跟某个政治家做某些的事情。信希特拉，就跟希特拉做事情。信是一个我们做事做人的动机。望，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来生的盼望，对今生的事情我们很轻看，因为我们有来生的盼望。爱，我们去帮助一些穷困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从神而来有爱心。爱神爱人，我们做很多的好事。爱是第三个动机，但比信望爱这三种动机更重要更基本的是另外一个动机，惧怕。惧怕，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不相同。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不相同。人为什么犯罪作恶呢？圣经说因为人惧怕神。基督徒有时我们见到很多人犯罪都没有效果的，暂时而已，见到很多人犯罪都没有效果的，我们心思思就那我都犯罪了。我们同样的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就因为我们对神没有那种敬畏的心，不怕神，只是怕没得享受，只是怕没得享乐，不是怕神。所以我相信箴言由始至终强调一个真理，我们有智慧走神的道路，因为我们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主给我们有敬畏的心，惧怕神。如果我们失去这份对神的惧怕对神的敬畏的时候，求主今日再次更新我们， 这个敬畏的心。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要听神的说话，走神的道路，这条是蒙福的道路，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但是不要以为呢，承受福分就是神给很多钱你，神给你呢比钱更好的福分，属灵的福分。完全人必承受福分，他从神来的最大的福分就是可以认识神。他保罗所说，丢弃万事为要赢得基督，就是认识基督，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实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这个是最大的福分。第二个大的福分呢，就是我们配得很辛苦的为神做一些事。当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幸福，这个是福分。你很尊重一个人的时候，很敬仰一个人的时候，你很想能够为他做一些事。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都是这样，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即是挺辛苦都跟他做，爸爸妈妈叫他做的事同样的事他不肯做，心爱的人叫他做的，他不用叫他都去做。经历神，能够为神做神最喜欢的事情，这个是最大的福分。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你，我们原本不配的人，但你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教导我们常存敬畏你的心，来走人生的道路，叫我能够听你跟我们讲的说话，遵行你跟我们讲的说话，叫我们常常检讨我们敬畏你的心，叫我们能够行走在主的智慧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